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泽连斯基首次表态，国际社会需要喺中共入侵前支持台湾。澳洲法国潜艇纠纷圆满解决，双方关系继续前行。冯德莱恩再访基辅，完成乌克兰申请欧盟候选资格评估。英国诺丁汉市上千华人请愿解除同宁波的姊妹城市。北韩任命首位女性外长，可能改变北韩美国的外交政策。两名大陆男子驾仗皮艇闯入台东渔港，台湾海巡侦查动机。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上，火花四溅。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要武力统一台湾的恐吓言论遭到美国防长的责备，中共对日本的显示武力亦遭到日本防长的抗议。在魏凤和扬言对台湾要不惜一战、不惜代价的威胁声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首次做了表态，公开声援台湾，引起国际间的关注，被美国媒体称为至今乌克兰最挺台的言论。在对话峰会上，泽连斯基通过视像发表讲话，除了呼吁亚洲国家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之外，同时他还表示国际社会现在需要在北京入侵之前帮助台湾抵抗侵略。当时一名记者问到关于如何应对中共对台湾经济和军事胁迫行动的问题，泽连斯基回应说，今日的乌克兰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国际社会必须始终给予支持，并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阻止战争的发生。他意有所指地说，没人能够从战争中受益，除了某些现状无法满足他的野心的政治领导人。因此他们的胃口和野心不断增长。泽连斯基强调，世界助长了这类领导人的胃口，我们不能任由弱小的国家被另一个在财政、领土和武器方面都更强大的国家摆布。因此国际社会必须尽一切努力寻找外交解决方案，在紧张局势蔓延为暴力战争之前进行干预，以确保一个较小的国家能够抵御侵略。他表示，乌克兰战争表明，一旦发生战事，成本是惊人的，那里有成千上万的战争受害者。泽连斯基没有点名中共，亦没有点名习近平，但华盛顿邮报的评论指出，咁系目前为止乌克兰对台湾同佢嘅主权最坚定嘅捍卫。众所周知，中共喺乌克兰有大量投资，自从俄罗斯入侵开始以嚟，乌克兰政府对中共鲜有微言，一直小心翼翼唔同北京发生冲突。泽连斯基喺香格里拉嘅呢番言论令外界感到刮目相看。有人话对中共嘅认识会有一个过程，甚至有人建议泽连斯基将挺台言论落实到行动上，力出勇气同台湾建交。澳洲政府同法国去年的潜艇毁约纠纷目前达成一项和解。澳洲新总理阿尔巴尼斯6月11号宣布，澳洲政府将支付 5.55 亿欧元的赔偿金给法国海军集团。他说这项和解公平而公正，达成这笔赔偿协议之后，两国关系将会继续向前发展。法国方面对此亦做出积极的回应，新任国防部长勒科尔卢当日表示，法国亦正在争取重建同澳洲的关系。阿尔巴尼斯在新闻发布会透露，他同法国总统马克龙讨论过，协议是商业性质，一些细节将保密。阿尔巴尼斯表示，鉴于我们面临的区域和全球挑战的严重性，最为重要的是澳洲和法国必须再次团结起来，捍卫我们共同的原则和利益。他对能够通过友好的方式重建和改善澳法双边关系表示感谢。阿尔巴尼斯表示，澳洲非常尊重法国在印太地区的作用和积极接触姿态，他还将会接受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邀请，前往巴黎进行访问，让我们能够翻开和澳洲关系的崭新一页，并且着眼于未来。法国新任国防部长勒科尔卢在香格里拉对话期间亦表示，他将应澳方邀请 和澳洲新政府的国防部长举行会晤。澳法两国有着共同的历史和地理联系，必须向前看，在新的基础上展开重建努力。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月11号第二次到访乌克兰，他在推特透露，他将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谈论乌国加入欧盟的事宜，两人的协调将纳入欧盟对乌克兰是否具备条件的评估中，随后将开展漫长的谈判，包括为加入欧盟所需要进行的改革。泽连斯基的副幕僚长卓夫科雅曾经表示，乌克兰有信心在6月的欧洲理事会议上取得候选国地位。冯德莱恩在同泽连斯基会晤之后举行了简短的新闻发布会，他坦言乌克兰在申请候选资格方面做了很多，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尤其是在反腐败方面。冯德莱恩承诺下个礼拜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申请作出回应。冯德莱恩随后同乌克兰总理什米加尔进行了会谈，两人讨论了关于乌克兰和欧盟协调的技术性问题。什米加尔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这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实际具体步骤，将增强双方的力量，并有助于我们击败敌人。知情人士称，给予乌克兰欧盟候选成员国的地位，这将是乌克兰迈向欧盟成员国的路途上的关键一步。法新社报道，乌克兰要求欧盟做出具体的法律承诺，但27国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而即使乌克兰获得候选地位，亦仅是开始一个谈判进程和潜在的改革进程，那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够最终加入欧盟。几个欧盟国家因此对几乎加速进程寄予厚望。英国中部城市诺丁汉 Nottingham 和中国宁波是所谓的姊妹城市。6月12号诺丁汉华人发起游行，促请市政府终止和宁波的姊妹城市关系。这次活动的发起人主要是在英国的香港人，适逢香港反送中运动612事件三周年，诺丁汉香港人组织 Nottingham Stands with Hong Kong 发起的反极权大游行。诺丁汉上千华人热烈响应，游行队伍由市中心出发到达市议会递交请愿信。下午一点半，他们在旧街市广场 Old Market Square 起步，沿途经过市中心繁华街道，再于司法博物馆 National Justice Museum 返回诺丁汉市议会作为终点。主办单位强调，今日不单止要纪念612事件，仲要向当地人揭露极权主义正在英国以不同的形式蔓延，以及中共在英国的政治渗透。他们希望薪火相传，将争取香港民主自由的信息传到下一代。游行队伍的前面手持拜宁波的巨型黑色横额，象征要同宁波分手。游行人士沿途高举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帜和黄色雨伞等物品，高呼口号。由于游行人数众多，队伍一直延绵好几百米。诺丁汉市政府的两名区议员代表 Adele Williams 以及 Nihat Khan 接收了请愿信，他们看到港人展现无比的坚持，不禁高举双臂热烈鼓掌。他们表示将会慎重考虑游行人士的诉求，同时感到港人展现团结的精神以及对市政的关注对诺丁汉尤其重要，故此对他们致以由衷的感谢。资料显示，诺丁汉在2005年开始和宁波结为姊妹城市，至今该市著名高等院校诺丁汉大学甚至在宁波开设分校。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出席宁波诺丁汉大学校园落定典礼，可见两市关系匪浅。6月11号北韩任命首位女性外交部长崔善姬，她曾经作为主要代表之一同美国进行核谈判，在处理美国事务方面比较有经验，外界认为可能会对北韩今后的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崔善姬是北韩前总理崔永林的女， 在2018年和2019年的川金会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在过去美国和北韩关系紧张时期，崔善基采取了较为温和的姿态。分析人士表示，他的晋升可能表示北韩愿意和华盛顿对话。这项任命正值美国警告北韩准备进行第七次核试验。白宫表示，如果北韩执意进行核试验，美国将迅速采取反制行动。北韩官媒报道称，金正恩提出要加强军事实力和国防研究。虽然多数南韩学者认为北韩对美国和南韩的强硬立场不变，在短期之内北韩和南韩美国两国重启对话的可能性不高。但庆南大学教授林月出却认为，虽然目前重启对话的空间不大，但这次人事任命显示平壤政府仍然认为之后有可能转换为对话谈判态势，所以预作准备。在台海局势紧张之际，两名中国大陆籍的男子11号傍晚揸住橡皮艇，拉住水上电单车进入台东富冈港，引起猜测。据台湾媒体报道，这两个人自称从菲律宾要返回中国，因船坏了要进港求救。他们所述是否属实，海巡署人员正在进一步调查厘清。台东富冈港渔民表示，傍晚约五点钟突然有艘橡皮艇拖住水上电单车进港，海巡署安检所人员截查，对这两名中国大陆籍男子进行筛检和搜查。现场海巡人员表示，经调查，两人分别是35岁姓古和52岁姓崔的男子，供称在菲律宾打工八个月，好想回中国老家，于是上网买水上电单车和橡皮艇从菲律宾出海。因风浪大，水上电单车失去动力，在海上漂浮三日到富冈港外，于是进港求援。但两人对其他问题避重就轻，海巡人员将进一步调查他们进港的真正动机。初步侦讯之后，由消防局救护车会同卫生局人员将两人强制隔离安置。据联合新闻网报道，两人强调在菲律宾打工八个月，好想回大陆老家，但是民航海运都断了，于是想办法要回屋企，在淘宝网买了水上电单车和橡皮艇，准备物资之后就从菲律宾出发，但没想到会发生船只故障。不过有渔民表示，下午三点就在海上看到他们，按照水流不太可能是故障问题，如果不是船早就返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